今天早上要在我们大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献上神所喜悦的祭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要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那么在帐幕当中自然就是要献祭。那我们要献什么样的祭能够蒙神的悦纳呢？能够蒙神的喜悦呢？让我们能够走进神的心意，献上他所喜悦的祭。 Amen。 刚刚我在祷告中提到，我们进入犹太历的西弯月，昨天23号傍晚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西弯月，所以今天其实是月朔头一天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月朔的时候要献上初熟的果子，要献上，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。那么在 Chuck Peer 牧师先知，他在他的这个教导上面，他就说呢，他在昨天晚上我看到他的那些聚会里面，他就说呢，这个月呢是有关一个收割跟丰收的一个月。你就知道那个就是这个收麦大麦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是丰收的时候？那么也是一个收割的季节。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到在农作物上是可以进入，可以预知会有一个收割跟丰收的季节，那么同时我们也相信在灵魂，在人的得救上面也是一个收割跟丰收的一个月。 Amen。 所以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当中做新事，做奇事。那么这个一个月呢，也是关于财务跟时间管理的一个月。那么如果我们在财务上面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能够善于管理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财务会有加倍的祝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虽然我们看到经济这么的不景气，那么甚至于现在整个的美国才要开始慢慢的经济开启，我们都还不知道到底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的财务状况会怎么样。但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要凭信心撒种，因为呢神都给我们种子，而且让我们能够撒种，因为只有你撒种你才可能会有收割。当我们凭信心撒种，我们一定会经历在荒年有百倍的收成。让我们真的是举起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把初熟的最好的果子献上给上帝。那么他说呢，在今年呢这个月呢，他说呢也是一个口，这个希伯来文派是一个宣告的一个月，还有一个手，因为这个今年是2020，他说而且我们还是 double 2020，是双手双倍的恩膏的月份。说愿意在以利沙得着双倍的恩膏的位的那个恩宠里面，让我们神的儿女都能够得着，让我们的口宣告神的应许，凭信心不凭眼见，让我们的手能够为主来做工，为主来服侍，让我们手做的都有双倍的恩膏，口中所宣告的就要成就。 Amen。 第五点，他说这个季节呢是与神面对面的季节，是 face to face with the raw 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神？他说这个月是神已经他的心意当中是要恢复，是要丰盛，而且是让我们经历突破。当我们用口来宣告，当我们用手来服侍，我们就能得着双倍的恩膏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心来赞美，来敬拜，来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学习，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，献上神所喜悦的祭。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9-22节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不止我们个人是圣灵的殿，那么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的时候，这边就讲到教会，当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各房靠耶稣得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我们也成为圣灵神圣灵所居住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圣殿，一个大的圣殿。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那边讲到说，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是活石living stones， 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纳的灵祭。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像是一个活石。刚刚前面那段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，是 cornerstone， 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像是一块一块的石头被建造起来这个圣殿。那么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，在二章第九节他说，只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主的面前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， Amen。 那么在旧约中，祭坛是维持与神关系的地方，一定要有祭坛，一定要不只是我们信主就是归向上帝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了主以后却没有设立祭坛，也就是说没有我们来到神面前赞美敬拜和祷告的地方或者是时间，你就会发现我们与神就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，好像是陌生人一样。那么当我们有设立祭坛，我们就会每一次来到祭坛当中就是来向神敬拜祷告。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出乌尔的时候，当他把财物和他的妻子侄儿罗德都带出乌尔的时候，他们呢按着神所要指示他们的地方迦南地去了。他们到了迦南地，他说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第七节第八节那里说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为耶和华什么筑坛，他筑坛的目的后面有写说是什么，为了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他说他为了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， 来向主呼求，那个地方就是他与神建立关系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他遇见上帝的地方。神也信实的常常恩待他，保守他，让他能够经历真的是与神真的常常的面对面。那么在出埃及记25章22节，上次我们也讲过，当神要指示摩西，要他在这个约柜的上面的施恩座上两基路伯中间，他说和你说我要吩咐传给你的以色列人的一切事，他说那里呢是我要与你相遇的地方。好，在出埃及记25章的地方，他说在那里是我要与你相遇的地方。好， 好，所以呢，你就看到神说他要把这些东西，就是神都有告诉这些神的百姓，他们要怎么样来与他们相遇。那么我们呢，也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以及家庭里要有祭坛。在刚刚讲的创世纪里面，亚伯拉罕呢，他怎么样在第13章的地方12到第18节，那么神继续告诉他说，他要在四围他所看见的地方，他说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所以你看到他当神启示他那个他神要赐给他的地方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来向主筑坛。那你看在约伯记里面，约伯他为他的儿女在他的家中都有设立祭坛，约伯呢每一天为他的孩子献上祷告。在约伯记第一章里面他说第五节，筵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，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按着他儿女的数目、哦、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，约伯常常这样行。那么约书亚也是一位带领全家，至于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，都要来敬拜神。那么所以你就看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那么约伯说我恐怕我的孩子犯罪，恐怕我的孩子得罪神，所以我要求神的保守，求神的赐福。那么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确需要怎么样，先将自己的心预备好，要分别为圣来到主的面前。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要献上祭物为祭，但是在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就永远成就了献祭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最重要的是要献我们的心。神永远是看内心，他不看外表，乃是看我们的内心。当我们献祭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，我们对神的这个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在箴言15章8到11节那边就讲到，他说呢，如果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，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，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，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世人的心呢？所以你就知道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这些行礼如仪，乃是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是不是有在主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得罪神的地方，是不是有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还是只是一个形式一个礼仪，这些都不能蒙神的悦纳。所以呢圣经里面说在利未记11章44节那边又讲到说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。第二段经文在19章第二节，他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中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是圣洁的。 Amen。 所以神真正他喜悦的献祭，在诗篇里面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他来到主的面前，他说主我知道你所要的祭， 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最重要的是献上神所喜悦的祭。当然，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全人全心献给神，更是神所喜悦的。今天我们虽然不再献牛羊动物，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是要将自己分别为圣，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更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就说，我们不要被世界所牵引，常常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分别为圣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让我们活在主的面前，能够蒙神的悦纳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的心，我们需要将自己分别为圣，来到主的面前。在过去旧约里面，去以色列民常常献上祭物，但是神也很多次对他们讲到，他不喜欢他们献上的祭物，那是因为他们的心不蒙神悦纳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假冒为善。若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真实的敬拜，而是假冒为善，心却远离的话，是不能够蒙神的喜悦的。那么这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七到九节，耶稣这么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，耶稣说父正在寻找这样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人。可是当我们不是在心灵里面真实的敬拜，不是在神的真理里面来敬拜神，你就看到耶稣说，当你们把这些当成仪式来敬拜神的时候，他说拜我也是枉然。那么他说，这是以赛亚所说的，以赛亚在第一章一到十到十五节，他这边怎么讲呢？他说，你们这些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，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重要。当我们行礼如仪，那个好像就是在教会里面是行一套，可是在外面又做另外一套。当我们如此这样做的时候，神说罢了，我真的不想要你们献上的任何的祭物，因为这些都是虚伪的，都是虚浮的，与我无益的，我根本不想要你们所献上的祭。那么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那边讲说，就是这段经文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66章第三节那边讲到说，假冒为善的宰牛，好像杀人，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，献供物好像献猪血， 烧乳香，好像称颂偶像。这的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，行可憎恶的事。所以你看到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，何等需要先调整我们的心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献上神所喜悦的祭，以至于我们所献上的祭能够被神所悦纳，所献上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。求主来纪念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敬拜。第二点，不讨神喜悦的敬拜，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不愿意选择听神的话。当神的话写在圣经里面，当神的话在各样的教导里面所释放的时候，我们听见如同耳边风一样，我们听见只是参考，从没有觉得这些话是我需要对齐或者我需要调整的。当我们对神的话如此的轻忽，神就说怎么样，我也不喜悦你们所献上的祭。所以你就看到，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献祭，何等需要又从心里面来真的改正归正。 Amen。 在以赛亚书56章6到7节，以赛亚神就借着以赛亚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他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那就是我们了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我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殿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，献上祷告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在祷告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真的保守我们自己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。那么同样在以赛亚书1章那边，他也讲到为什么神说这些百姓都不听神的话呢？因为你看到在如果1章2节，神就借着以赛亚说，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由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留意。哎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？所以你就看到这些以色列民或者是不遵守神话语的人，即使我们口中说我们爱主，但是当我们不以神的话为我们生命的准则，那么我们就与神生疏，我们也让神伤心。在耶利米书6章19到20节，神也借着耶利米先知来向以色列百姓呼喊说，地啊，当听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的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。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，从示巴出的乳香，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？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，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。这是何等的悲哀，当神的百姓从示巴拿来乳香献给上帝，从远方运来的菖蒲来献给上帝，但是神说，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哪里需要你们用这些来献给我呢？如果你们不喜悦我的话，你们的心不改正你们的心思意念，你们的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在神的面前不蒙神悦纳。第三点，就是当神的百姓心中有别的偶像，当他们没有全心尊主为大，当他们有别的偶像来占据，来取代神的位置，那么神就无法 接纳他们对他的敬拜。在以西结书33章31节，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他们来到你这里如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，好像是我的民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你看到当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，神说，哇，好像是我的百姓啊，会众人很多啊，哇，挤满了整个的会所啊，聚会的地方，圣殿。但是呢，这些人坐在那里是我的百姓吗？因为他们听了我的话都不去做，叫他们改的也不肯改，那么老是心里想着怎么样可以多赚钱，老是心里想着怎么样可以多攒一些钱，然后很多的计划都是把上帝排在外面。你说神怎么会悦纳他们所献上的祭呢？他们并不是把神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首位，虽然口里称耶稣为主，但是耶稣其实不是他们真正的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凡事尊主为大，让我们的生命就是活出一个以神为大的生命，真的让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畅通无阻，真的没有任何使圣灵担忧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耶稣继续说，在马太福音6章24节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。所以当我们把钱看为最重要，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主，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有了阻隔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有了间，就是就断线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的确需要财务的支援，但是永远不要把财务放得比上帝还要高，因为到天上我们无法带财务去，我们的明天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。 Amen。 第四点，当我们的心术不正来敬畏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所献上的祭就不能蒙神的悦纳。在箴言21章27节那边讲到，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，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？你说，哇，我们怎么会存恶意来到主的面前来献祭物呢？但是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就献上了神所不喜悦的祭物。例如在创世纪4章1到7节里面讲到，该隐和亚伯的献祭，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，当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献祭，那么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天该隐就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发怒，变了脸色，他对上帝生气啊！哈，耶和华就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之后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，后来该隐就把因为嫉妒就把亚伯杀了，结果亚伯的血来到神的面前哀哭，求神替他伸冤。你就看到该隐和亚伯两人都献祭，为什么亚伯所献的祭蒙神的悦纳呢？因为他是把头生的 first born, first fruit, 献给神。如果在该隐所献的祭上面，并没有讲它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若是把头生的、初熟的献给神，来尊荣上帝，那就是真的是以神为我们的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个例如我们第一笔的收入，或者每一个月来到主的面前的所有的收入，分别为圣，来到主的面前献给神，神就会就是尊荣上帝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？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一到四节里面也讲到这个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他们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彼得就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嫁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也就是说，田地还没有卖以前，是他们两个人可以自己做主，嫁银卖了地以后，嫁银也是他们自己做主，但是他们却起了恶念，把钱留下几分，但是却告诉使徒说这是他们所卖的所有的钱，以至于欺哄神又欺哄圣灵，以至于得在神的面前就得着审判，神就审判他们，使他们不能在神的面前蒙悦纳，就当场死亡。所以你就看到，当他们心术不正的时候，不能蒙神的悦纳。那么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，当使徒们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，他们看到这些许多的人得救，使徒就来到那边为他们按手祷告，叫圣灵充满他们。结果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，他看见了使徒所行的神迹，就告诉彼得说，他呢就把这个钱拿钱给使徒说，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彼得就对他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，你要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，你当懊悔你的罪恶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蒙赦免。所以你看到彼得也告诉他说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拿这钱好像想要贿赂上帝，或者想要借着以为是奉献，或者借着以为是给神的教会的一些好处，但是其实是你有一个你的 hidden agenda， 你有你自己的想法或是想要得一些位分，或者是想要得着一些恩赐，或者想要得着别人的称赞。但是当我们的心里的意念不纯正的时候，神是无法悦纳你的献祭。而且呢，有些人在献祭当中，在奉献以后，还想要说，因为我奉献，所以我就想要得着这些权利，或者我想要得着某一些好处，这些就不叫奉献，这些叫做交换，不叫做奉献。奉献就是全然的奉献，让神来使用。 Amen。 所以很多人把奉献的这个看法都错误，以至于他们所献的祭都无法为神所悦纳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讲到不幸的恶心，就是当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，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里面说，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当他们一边献祭，但是却存着不幸的恶心。 那么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。同样在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跟第六节里面讲，第六节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怎么样？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凡寻求他的人。 Amen。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信心。如果你是存着一颗不信的心，就不能蒙神的喜悦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将信心带到神的面前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真的除去我们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献祭，好叫我们能够竭力来到神的面前，将一切的赞美敬拜和祷告蒙神的悦纳。 Amen。 所以呢，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献上敬拜赞美和祷告的祭。首先呢，赞美祭是在就是来向主献上一切的感恩，向主献上一切的赞美。在圣经里面首先出现赞美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11节，他那里讲到众神之中有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啊。那所以你就看到呢，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可颂可畏，其实就是讲到这个赞美神啊，就是讲到赞美。那个经文呢，和在这个诗篇111篇第一节里面所讲到的是同样的字根啊。诗篇第111篇第一节，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要在正直的人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。就是赞美跟称谢就是和说可颂可畏啊是一样的字义。那么你就看到在诗篇里面讲到神是怎么样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所以我们渴望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，那么就是要赞美神，让神的同在跟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一起来看诗篇22篇第3节还有第89篇15节，89篇15节里面讲到，他说到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，耶和华啊，他们要在你的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，你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，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，因为你喜悦我们，我们的脚必被高举。所以知道向耶和华欢呼的那名是什么？有福的。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欢呼，因为我们认识他是一位好神，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。所以当我们向他欢呼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走在他的脸上的光里。我们都想要走在神的光里面，不想在黑暗当中，都希望神向我们扬脸赐福给我们。那么当我们向他欢呼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走在他脸上的光里，并且因他的名终日欢乐，我们也会怎么样经历得胜，因为神会将他的同在赐在我们的当中。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创世纪29章35节，首先在这边也讲到一个赞美的意思。29章好35节里面讲到拉杰的妻子利亚好31节，他说他说当利亚呢，后来呢神就祝福利亚，让他能够生育，因为他虽然失宠，但是呢神使他生育。结果呢后来他生了几个儿子，那么 第四个儿子的时候，35节，她又怀孕生子，说，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，就是赞美之意思，这才停了生育啊。所以你就看到，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犹大的意思呢，原本的意思呢，就是赞美的意思。他是呢有投掷、称谢、赞美、感恩，并有力量、权势之意。所以当你赞美的时候，就会怎么样？发生一个权势，会发生一个势力，啊，会将神的宝座带在我们的当中，并且呢有力量能够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。所以当你越赞美，你的灵就越兴起， Amen。 当你越赞美，你的灵就越有力量。所以为什么呢？所以常常我们鼓励这些，有时候常常我们会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或者有些人常常会受到情绪的沮丧，或者是忧伤等等，或者惧怕，我会建议你用赞美为祭献上给神。当你赞美的时候，就设立神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， Amen。 那么有一段经文刚刚我就想起来，在士师记第一章里面，当这些约书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？因为雅各的儿子，用神使用雅各的儿子成为12个支派，所以说他们说，我们要谁要先上去和这些迦南人征战呢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的手中。犹大就是赞美，所以当赞美的时候，得胜就在我们的手中， Amen。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约沙法王历代志下20章的地方讲到约沙法王，他们先派敬拜团在前面赞美，神就为他们差派使者击杀他们的敌人， Amen。 所以是犹大先上去。所以你看见当保罗希拉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当他们在赞美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断开锁链，他们就能够经历神的拯救和自由， Amen。 所以当我们看到情况越来越发不如意，或者甚至于黑暗好像涌盖大地的时候，我们更多要怎么样？起来赞美。因为当我们向神投掷赞美、称谢并且赞美他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心里、在我们的灵里产生一股力量，能够成为一个权势，能够胜过仇敌， Amen。 所以我们常常在赞美当中会讲到哈利路亚。那么哈利路呢，是在希伯来文就是有赞美、崇拜、对神的感谢的意思，是一种全然忘我、没有一点保留，甚至于癫狂，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。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说到的大卫，当他迎约柜回到耶路撒冷城中的时候，他在神的面前跳舞敬拜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4-16节，当他在这个神的面前敬拜祷告，他说呢，他说大卫去欢欢喜喜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，抬耶和华人的约柜走了六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14节讲到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耶和华的约柜抬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虽然很多时候你看到大卫在跳舞的时候，在敬拜的时候，在赞美神的时候，一定是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，因为你看到他说他是极力跳舞，而且呢带领百姓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神。虽然他的妻子轻视他，觉得他所做的不合乎体统，不合乎他的位分， 但是神却喜悦大卫的敬拜。米甲至死都没有生育，你就看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，神喜悦大卫在他面前完全的敬拜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，保罗他也讲到，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所以你看到当这个保罗在生活当中，他说他也会为神 crazy for God。 为什么 crazy for God？ 因为神是如此的，神的爱是如此的美好，让他能够真的是经历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当这些当保罗被抓到这个去审判的时候，这个在使徒行传26章24节，那个保罗这样分诉，因为别人就说他你是不是疯了啊，他说你是不是疯狂了，你为什么说话做事这个样子，而且你的命都不顾了吗，啊你还是一定要这样子的为主传福音。结果呢他就对这个亚基帕王他起来分诉啊，这个菲斯都啊，后来在菲斯都大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了吧，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，菲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狂，我所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，王也晓得这些事，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，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。他就说，亚基帕王啊，你信先知吗？我知道你是信的。所以你看到保罗他的一生也是为主癫狂。有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真的极力跳舞来赞美神，来感恩上帝的时候，是用我们全人全心对主的敬拜。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，哪有说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是坐在那里风纹不动呢，一定是因主的恩典，因主的对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，是要起来为主怎么样献上感恩的。 Amen。 所以不只是敬拜，还有就是是赞美，还有就是在敬拜当中来真实的遇见上帝。敬拜呢，我们看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来以赞美来进入他的院啊，我们说以感恩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在敬拜祷告中来真实遇见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渴望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献上当中能够遇见上帝。所以敬拜呢，在圣经里面是尊崇、尊荣、服侍至高神的意思。圣经里面首先提到敬拜是在创世纪第22章第5节，创世纪第22章第5节讲到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，当神启示他要他将他的儿子献上，那么他呢就把他的儿子要带到亚摩利山上，他呢摩利亚地去哈，他就去到那个地方呢，二十二章第五节的地方，他就说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敬拜，他说到那里怎么样拜一拜。所以拜一拜在希伯来文是下拜叩拜的意思，通常是对君王或是在上帝的面前要来拜一拜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敬拜当中，我们不止举手跳舞极力的作乐来赞美上帝，同时我们也有怎么样敬拜跪下来到神的面前，将神真的是当得的荣耀来献给他，并且也看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我们看到这些在现在还有一些国家，例如英国、西班牙，他们还有这些国王、王后的，还有这些王室的这些阶层的， 当你看到王的时候，你也不得不好像这个虚心一下。那么如果在中国以前，你看到那些看到皇帝都得要这个七跪八叩的，全部都要跪下来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我们敬拜万王之王也是如此，应当把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上帝。所以为什么有俯伏的敬拜？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，他是在献他儿子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要去拜一拜。亚伯拉罕就是把在敬拜当中把他独生的儿子献给上帝。所以神说在22章12节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所以你看到他敬拜的时候，是把他独生的儿子，把他最好的，他仅有的献给上帝。 Amen。 所以你看到他不是把他多的不要的献给神，而是把他最好的献给神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耶稣会称赞寡妇的奉献，在路加福音21章的地方，因为寡妇是把他所有的养生的都献上给神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人是100%的奉献。在路加福音21章3到4节，他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寡妇，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，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，拿出来投在捐献上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所以你看到寡妇也是把所有的献上给上帝，所以这叫做敬拜，把我们所有的献给神，把最好的献给神，这叫做我们真的是因为神配得一切最好的，这才叫做那位至高神，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所当得着的敬佩和尊荣。 Amen。 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12章3节那边讲到，我们常常讲到这玛利亚用香膏的奉献，这就是因为玛利亚她来到耶稣的面前，第3节她说她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？听起来也好像蛮对的，他说为什么不去救济穷人，看起来也很多人没饭吃啊，为什么不去救济穷人？这个女人竟然把这么多钱的香膏，她一整年的收入的所得买了这个香膏来膏耶稣，他说值得吗？但是耶稣却对他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那么在马可福音14章9节，他也说到，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提到这位女人所做的事。14章9节，他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你认为耶稣这个在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，因为拉撒路复活，他们一起来到这个一个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面坐席的时候，玛利亚做了这件事情，你就看见玛利亚是真的那位知道要选择上好福分的女人，她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等候神，听神的话语，渴慕神，敬拜神，这就是最好的服侍。所以当她来到主的面前，真的把她所有最她积攒的钱来献给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世上的人都要谈论这女人所做的事。所以你晓得，因着亚伯拉罕的奉献，因着穷寡妇的奉献，因着玛利亚的奉献，他们都得着 神的悦纳。那当然，大卫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也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，以至于当他得罪神的时候，在这个历代志下，他讲到说，当他点数军兵得罪神的时候，在撒母耳记下24章，他说呢，当他得罪神的时候，他说他要买一块地向神献祭。那么当时他也是得着了这些，因为得罪神以至于受了审判。那么先知加德来对他说，你要怎么样子的审判，他说他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。所以你看到当他选择了审判之后，他就之后就来建坛，就是来设立祭坛，献上燔祭来给神，并且呢，他说我绝对不会用别人给我的，因为当别人看到大卫王来了，他们说那你看上这块地，那就给你吧，就给你吧。那结果可是呢，大卫说不行，一定要用我的钱向你买，而且呢，我不可以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，在24章24节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他在那里向神献了燔祭以后，瘟疫就止住了，神也听了国民所祈求的，瘟疫就在以色列当中就止住了。所以你看到神就喜悦他的献祭，让他的真的是所有的献祭能够蒙神的悦纳。 Amen。 所以当我们不止献祭能够把最好的献给上帝，我们更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借着祷告来向主沟通，因为祷告是神儿女特有的权柄，是以祭司的身份站在主的面前，认识神的旨意，并且与神同心对齐，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代求，求主干介入来完成主的旨意。首先提到祷告这词，是在创世纪第20章第7节，他说神要亚伯拉罕神要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王，因为呢他把撒拉拿去想要作为妻子，因为亚伯拉罕说这是撒拉是他的妹子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撒拉娶了去。但是在夜间的时候，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啊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就回复主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，她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自己也说，她是我的哥哥，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即使别人所说的好像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但是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亚伯拉罕是先知，请他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都必要死。这是第一次提到祷告这词。希伯来文原意就是求神来干预、介入、代为求情、调停和祈祷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摩西还有亚伦在百姓面前拿着香来到神的面前，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来向主求情，向主祷告，求主停止瘟疫，求主止息怒气。这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主献上赞美，向主献上敬拜，我们要向主献上祷告，因为神已将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了。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，神会将这个我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天上也要捆绑， 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也要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何等的身份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就是来向主献上敬拜，向主献上赞美，让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，让神的心意得以满足，让我们能够得知神的在这个世代的心意，让我们借着祷告来求主止息瘟疫，求主止息愤怒，求主拦阻一切不公义、不合神心意的事。我们有这权柄，我们有这神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神的儿女要起来与主面对面，为这世代继续来向主祷告。在这十天里面，今天我们现在只剩下六天的时间，我们要向主祷告，求主来带领我们六七天的时间啊，进入到31号，就是五旬节。那么当然我们这边比以色列早了，就是晚了7个小时，所以他们会先进入了五旬节，所以我们其实在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就已经进入。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求圣灵大大的浇灌，大大的掌权，在这个世代显出他荣耀的作为来。当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神必我们成就超过那所求所想的事。我们盼望在那一天天开了，神要从天上降下他荣耀的圣灵的火，在我们当中炼净，再次我们被圣灵充满。 Amen。 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心，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。
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，众圣徒预备朝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。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除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，众圣徒预备朝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一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。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除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。 这时代生命要更新，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
是的，主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真的因为知道你的复兴将要来到，你的荣耀必要如同洋海的遍满全地。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，主，我们真的是要得着那双倍的恩膏。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宣告你的应许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来与你同工。求主你来恩待你的教会，来赐福你的儿女。在这个末后的世代，我们要知道如何用赞美来设立你的宝座，用敬拜来得着你的策略。哇，用全心全意的摆上，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作王。要用祷告来摇动你的手，要来捆绑一切黑暗的权势，要释放人心得着自由。求主你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世代为你发光。主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为你做荣耀的见证。愿你赐福在我们的当中，教导我们的手如何拉同工，教导我们的手如指头如何征战。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儿女，在这个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，看见你的炼净，看见你的怜悯，看见你的塑造，还有看见你给我们的装备，让我们的心更多的爱你，让我们的心更多的仰望你，让我们的心紧紧的与你连结。愿你以我们的心为你的宝座，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能够达到你的面前。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和赞美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愿你在宝座上作王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如此的感恩，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最后我们用诗篇27篇6到8节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真的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如此我们就可以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们可以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。我要唱诗歌歌颂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 Amen。 让我们天天寻求主的面，得着主的恩惠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平安，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直到世世代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